三名伊朗将军遭斩首，伊朗最高领导人下令报复即将开始。赖清德就职前，拜登同习近平通话，摩拳擦掌，习国师损坏习近平，不懂美国。川普缴纳1.75亿美元保证金，愚人节再出妙招筹款。北韩再发导弹挑衅，美日澳菲7日首次联合反潜演习。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嘅支持。今日系香港时间4月3号，礼拜三，欢迎收睇《希望之星》粤览新闻，我系林欣。大家好，欢迎嚟到我哋嘅频道。今日节目开始之前，我哋要同大家分享一位嚟自美国加州嘅谢女士嘅真实故事。谢女士因为不幸嘅跌倒事故受伤，多年嚟一直忍受住膝盖嘅疼痛。然而一切喺佢开始尝试三高代谢补之后，发生咗变化。现在我哋嚟听下谢女士嘅亲身体验。
系好神奇喎，我都觉得系好神奇嘅，食咗3日我就能够行得到咯，行得到上去又唔痛个膝头哥。
佢嘅改变唔单止体现喺行动上，佢嘅夜间睡眠品质亦有咗显著提升，终于摆脱咗多年嘅夜尿问题。
咁我而家呢3日都冇夜尿啊！我唔知醒啊嘛，一路瞓到天光先醒啊嘛，瞓6个钟、8个钟先醒咁，所以我又唔需要去夜尿咯。哦，多谢你哋啊！而家帮咗我个大忙啊，都可以过翻正常嘅生活。
谢女士嘅经历为我哋带嚟咗希望，提醒我哋无论面对点样嘅健康挑战，总有解决之道。如果你或者你嘅亲友正在经历类似嘅情况，不妨考虑尝试三高代谢补。更多详情请造访健康520网站。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在520网站提问，将由专家团队为你解答。请注意，谢女士的故事反映了她个人的体验，结果可能因人而异。我们鼓励消费者在尝试任何新的食品补充品之前，咨询医疗专业人员。以色列4月1号对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发动的空袭，造成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区域内7名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丧命。伊朗国家通讯亦发布通告，在空袭中，伊朗有3名包括负责黎巴嫩和叙利亚总参谋长在内的将军都毙命。事发后，伊朗外交部长阿卜杜拉希扬透过瑞士驻伊朗德克兰大使馆发声，认为美国作为以色列政权的支持者，应该对这次袭击事件负责。请睇报道。
军事博主 Mario 发布贴话，伊朗外长话，以色列作为美国的代理军队，犯了一个严重错误，必须为此付出沉重代价。华盛顿事先知道以色列实施袭击的意图，或者不知道，都不影响他对这一项罪行的直接责任。而据伊朗国家通讯社 IRNA 报道，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表示，以色列将因为今次袭击而受到惩罚。总统雷西表示，今次袭击不会得不到回应。据 CNN 报道，伊朗外交部说，以色列的空袭摧毁了伊朗驻大马士革的领事馆大楼，并誓言会采取报复行动。但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少将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据以色列所获得的情报，这个地方不是领事馆，亦不是大使馆，是圣城旅军事部队在大马士革伪装用的民用建筑。哈加里少将说，过去6个月里面，伊朗作为背后的主使，令到中东地区的局势持续升级。他指控伊朗利用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和也门的代理人在中东地区制造暴行。不过报道认为，今次袭击事件过后，伊朗可能会利用真主党作为代理人在中东地区升级形势。以色列的今次空袭可能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伊朗透过代理人对以色列和美军的攻击。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副所长特里塔·帕西指出，跟住落嚟可能会睇到嚟自伊拉克或者叙利亚嘅民兵针对或恢复对美军嘅攻击频率。以色列针对伊朗嘅攻击会令到呢啲伊朗嘅代理人将目标放喺中东嘅美军身上。而军事博主 Onsen Defender 四月二号发帖话，同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的电报账户声称，伊朗各地的远程导弹基地正在进行重大活动，攻击以色列的关键时刻即将到来。
四月二号，拜登同中共党魁习近平通咗电话，议题包括台湾、乌克兰、南海等话题。拜登重申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希望台湾总统当选人赖清德五月就职前避免美中紧张关系升级。同时，习近平国师揭习近平老底，讲中国人唔懂得美国，咁国师呢个话系乜嘢意思呢？请睇报道。
今次拜习通话是自从拜习去年三藩市 APEC 峰会以来的首次通电话，目的是试图借着这一通对话展示两国高层恢复接触，正在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负责任的方式管理竞争，防止意外冲突。据美国之音的报道，美国官员提到的第一个议题就是台湾问题。拜登重申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反对任何胁迫手段将台湾纳入中共控制，尤其是考虑到五月即将在台湾举行的总统就职典礼。拜登亦都对中共在南海的挑衅表达关切，包括上个月在仁爱暗沙阻止菲律宾运补任务。拜登下个礼拜将在白宫召开首次美日非三国峰会，中共的区域影响力是最重要的议题之一。美国高级官员说，拜登总统明确表示两军之间的沟通在任何时候都至关重要，在紧张局势加剧的时候更加是这样。预计在今次拜习通话之后，在未来几个月将进行部长级和战区指挥官级的沟通。另外，拜登亦向习近平提到美方对于中共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不公平贸易政策和非市场经济的作为，以及朝鲜半岛非核化等议题的关切。拜登还在通话中强调美国实施科技限制的必要性，并且向习近平明确华盛顿不会停止这种做法，还要习近平进一步兑现承诺切断芬太尼等鸦片类药物流向美国。白宫高级官员强调，拜登政府对中国的态度并没有改变，仍然是以投资、协同和竞争为框架。而激烈的竞争需要密集的外交来控制紧张局势，消除误解和防止意外冲突。跟着下来，美国财政部长耶伦预定四号访问中国，国务卿布林肯亦将在未来几个礼拜内访问中国。而中共央视报道说，习近平说去年在三藩市会晤之后，中美关系出现止稳态势，两国关系中的消极因素亦有所增加。习近平强调，中美两国不能够不来往，更不能够冲突对抗。今年的中美关系要坚持几条大的原则：一是以和为贵，二是以稳为重，三是以信为本，用行动兑现各自的承诺。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对于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纵容支持不会听之任之。习近平还批评美国对中国科技的制裁不是去风险，而是制造风险，威胁如果美方执意打压中国高科技亦不会坐视不理。对这件事，资深媒体人唐正远认为，拜习今次的通话有两个重要背景，一个就是520赖清德即刻就要宣誓就职，这个对中共来讲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点，所以拜登这边是担心中国可能会借这个机会加大对台湾的施压升级。另外一个，我们看到中共在南海这个地方，尤其和菲律宾已经频频爆发冲突，而这种冲突也是有升级的趋势，甚至美国的印太司令都已经直接出面划低一条红线。如果说菲律宾的军人出现生命损失的情况下，那美军就要启动这个共同防御的条约。这一次的拜习会，我觉得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在台海、南海这两大敏感热点地区都出现了局势可能升温的背景底下，需要管控一下，双方的需要来降降温。尤其是拜登一直都是希望和中美关系保持在一种大国竞争，但是不要爆发直接的冲突。可以看到中美双方其实在新冷战的背景底下各自脱欧，各自制裁对方的这种动作并没有停低， 亦即系话，其实美国嘅呢个脱欧战、科技战等呢啲制裁战啊，佢仲系要继续打落去。咁可能亦正系呢一个原因，拜登话希望啊避免出现误判，提前同习近平沟通好，我哋应该做嘅其实仲系要做。所以呢个趋势佢唔会缩减，佢反而会越嚟越加剧同埋扩大。近日习近平嘅国师、中国学者郑永年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嘅时候表示，中国人并唔懂、唔理解美国，所以容易被美国牵住鼻子走，恐怕陷入当年美苏冷战嘅境地。似乎嘲讽习近平，仲有嗰啲战狼，到而家都认唔清现实。郑永年素有习近平国师及战狼嘅称呼，他曾经在2020年发起网络联署，要将清华大学改名为习近平大学。今次他在博鳌论坛上就南海局势点出对中美博弈的不对称感到不满。他说，虽然中国对美国投入研究力量最多，但现在中国人并不懂美国，还未好好地理解美国。近年很多人要美国读懂中国，但事实上中国人更应该读懂美国。郑永年说，博弈应该是两个理性人之间的博弈，当中国带着情绪和相对理性美国博弈，就容易陷入对立的思维，容易被牵住鼻子走，陷入当年美苏冷战的境地。唐正远说，郑永年的讲法其实包含了几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就是他含蓄地承认了在中美这两大集团新冷战对抗的大格局之中，中共现在是处于被动的一方，被美国牵着鼻子走的一方。第二个表达，中共是比较善于情绪化的一种做法，含蓄地指出中共在过去频繁地靠这种煽动极端民族情绪、煽动反美情绪，将这个当作武器和美国进行博弈和较量。对中共来讲，其实并没有占到任何的便宜。第三，他就含蓄地指出为什么中国不懂美国，包括中共整个统治阶层到普通的老百姓对美国都是不懂的。最根本的原因并不是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我们都知道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是有差异的，但是日本、南韩他们都是东方文化，他们同美国都可以相处得很好，为什么中共他就做不到这一点呢？中共不懂美国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共的意识形态决定了，他就是极端的仇视民族自由这些普世价值，将美国视为他自己想要独霸全球的最大的对手和障碍。是这个原因才造成了中共他选择性地在全国进行几十年如一日的反美宣传，导致中国的老百姓包括精英阶层对美国的认识都是有偏差的。因为他们都被中共的这种宣传进行了选择性的洗脑，都是接受了对美国这种比较污名化式的、比较妖魔化式的宣传，所以必然导致他们对美国的认识和对美国的理解是扭曲的。
川普4月1日在纽约民事欺诈案中缴纳了 1.75 亿美元的保证金，除此之外他还在愚人节用妙招筹款。请听报道。
纽约州法院2月裁定民事金融欺诈罪成立，判定川普需要支付4亿6400万美金的罚款，如果想要上诉就必须支付高达4亿5400万美金的保证金。不过3月25号州上诉法庭裁定川普只需要支付1亿7500万美金的保证金。川普表示他无论如何都不打算将罚款捐给纽约州，并誓言向最高法院上诉到底。川普还调皮地整蛊了一下川粉。川普用电子邮件和短信向支持者发出一条突然的消息，说我将暂停我的竞选活动，并附有连接。点击连接将用户带到一个网站，不过一点入去之后就会看到川普在筹款网站上用大写字母写到，你真的认为我会暂停我的竞选活动吗？愚人节快乐。而在复活节的活动上，川普似乎也都玩得很开心。在发出来的影片里面，川普18岁的细仔巴伦和53岁的梅拉尼亚也罕见地和川普一起参加海湖庄园的复活节早午餐活动。 川普的大仔小川普亦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几张全家福的相，其中包括寻找复活节彩蛋的相。粉丝纷纷在相的评论区留言说，总统好像瘦了一点，他看落好健康，复活节快乐。一名网友亦评论说，川普看落不错，为他和他所做的一切感到骄傲。
日本防卫省4月2日宣布，北韩4月2日发射了至少一枚弹道导弹，引起日本政府强烈抗议。同时反制中共，美日澳非将在7日首次举行联合反潜演习，地点就在南海。请听报道。
据法新社的报道，日本防卫省说，一枚导弹飞行了大约650公里，最高高度大约100公里。目前还未确认飞机或船只受损。据说发射地点是在北韩首都平壤附近，而这个也是北韩继1月14日和3月18日之后今年第三次发射弹道导弹。日本政府表示强烈抗议。中朝的挑衅不断升级，没多久之前金宇正表示要和日本举行峰会，但是时隔一日就反水。但日本亦都喺度紧锣密鼓咁为台海一战部署。近日，日本同美国升级咗美日安保条例升级，意味住驻日美军司令可能会被赋予指挥权。专家分析，如果日本能够将驻日美军嘅位阶提升为上将，凸显嘅就系佢嘅主动性。因为之前日本指挥官调兵遣将或者应付战时嘅紧急状态，佢必须要获得夏威夷嘅印太司令嘅授权。而升级之后代表着美军对于日本在第一岛链重要的军事指挥权明显大幅提升，主要目的就是应对中朝在钓鱼台对日本的施压，在南海对菲律宾，最终对台湾挑衅的趋势。日本可以更加充分地在第一时间做出军事反应。而为了应对台湾有事，日本正在强化西南防卫能力，新编3300人水陆机动第三团加第七地艦導彈聯隊，這個亦是這一類部隊首次在沖繩部署。而上個月，日本亦都在興拿國島設立了日本陸上自衛隊電子戰部隊，目的就是加強反應能力，不允許中共單方面以武力改變現狀。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預計在4月10日和拜登舉行雙邊峰會，並且在4月11日在美國國會參眾兩院聯席會議上發表演講。岸田文雄说，今次作为国宾访美，对于进一步深化紧密合作，向世界展示牢固的美日同盟有着重大意义。另外，日本共同社2号报道，美国、日本、澳洲和菲律宾预定在7号在南海举行联合反潜演习，反制中共侵扰的用意明显。这个是四国海上部队首次在南海举行这一类的联合演习，目的是展现和菲律宾团结一致，对抗中共在海上咄咄逼人。共同社3月31日亦独家披露，日美两国已经决定和英国、澳洲以及菲律宾扩大安全保障合作，未来五国将增加在印太地区的联合演习，预计将在今个月华府召开的美日领袖峰会达成协议。同时，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安若一号亦同美国国安顾问沙利文通话，讨论中国在南海的胁迫性、侵犯性和欺骗性行动。沙利文重申了美方根据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对菲律宾的坚定承诺。而台湾海军司令唐华将在今个礼拜访美，预计到华盛顿附近参加一个会议，并且可能同美国海军作战部长会面。唐华访问亦啱好系美日菲三国领导人举行峰会之际。唐华访美系美国联合岛屿防御概念计划嘅一部分。呢个计划目的系同台湾、日本以及其他国家协调，点样喺由日本、台湾同菲律宾连成一条所谓嘅第一岛链内对抗中共嘅武装力量。
好啦，今日嘅新闻就报道到呢度，多谢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